所以对这些概念如何来澄清、搞清楚这些概念的话呢？我总觉得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所谓哲学的转向也好，不转向也好，都是有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的意义。那么根据我理解的话，我觉得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实体的概念跟本质的概念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呢，实际上大家对同一个希腊字的这个不同的翻译而已，是吧？所以你从词源上的这个角度来查的话，这两个字本来就是在希腊文里或者是本来是一个字啊。但是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字的翻译的话呢，对以及对这个字的解释，当然我们不能够仅仅根据词源来解决问题，那也不行的，因为你还是要根据哲学家所赋予这个词的一个什么意义上来真正最后来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实体这个概念，或者我们也称为本体这个概念啊，它的含义也是很多很多的啊，有很多这个含义在里面。其中最基本的是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作为一个基质的东西啊，作为一个这个最基层的东西是吧？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本质，就这两个含义，那就这两个这两个含义啊。当然，这个还有其他别的含义，譬如说亚里士多德用这个概念也是代表这个原因、目的，是吧？这个现实是吧？潜能跟现实的现实，是吧？形式是吧？甚至资料等等，所有这些方面，他都用过这个东西，是吧？它的含义是很多很多这个东西，但最基本的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本质，一个就是说基质。所谓这个基质，就是说一个事物成就一个事物，它总要有一个依托嘛，是吧？要有个底，有一个底座嘛，要有这么一个根地嘛，是吧？所谓本质的话呢，是指的一个事物成就一个事物的那个东西。那么这两个含义实际上也相通的，是吧？也有关联的在一起，有关联在一起，所以。亚里士多德用本体这个概念的话，实际上就是要用解决什么解决就是存在作为存在，或者事作为事，就是一样东西成为一样东西的那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对吧？也就是求事物的事一个事物，或者说事物之为事物的它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吧？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用这个东西来解决的话呢，可能比柏拉图用理念来解决的话，可能更解决问题。更能解决处理他这个矛盾，但是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最后的话呢，他也没有走出这个困境，他也并没有真正走出这个困境，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讲的这个实体的话呢，实际上后来归结到按照亚里士多德从多重角度上、多重意义上面来解释这个实体或者本体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得出了三种这个本体，或者是三种实体，啊，一种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变动的这么一个事物，啊，一种是这个变动是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它不变动的，那就是天体，他认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天体是不变的，啊，还有一种呢是你不能够感觉到，它也不动的，永恒的，啊，那么这种他认为存在的这么一种。还有这个第三种这个本体或者说实体，那么这个实体是什么东西？这个实体实际上是我们是感受不到的，也看不到，啊，但是他认为他确定他是存在的，所以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思想，就是理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最高的善，这实际上也就是神，对吧？所以他那个本体实体这个思想最后的结论的话，实际上跟柏拉图的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走到用他试图用不同的一个方法要解决柏拉图呢，他最后是走到了柏拉图这个路上去。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第一哲学的话呢，他从反柏拉图的理念论出发，实际上最后实际上是强化了柏拉图主义，啊，实际上他是强化了这个柏拉图主义。所以经过亚里士多德这么一来的话呢，实际上把西方的这个哲学的话呢，往这个思辨的这个哲学的这个路的话，可以说前进了一步，更加巩固了这个东西。巩固了这个实践哲学，但是亚里士多德有一点也可以说在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说这看到这一面，他同样的可以说比柏拉图更加自觉的看到了知识的实践的这一个方面，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这个知识分类里面提出三类知识，就是理论的知识、实践知识跟制作的知识，所以。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跟实践的这个划分的话，可以说在哲学史上是第一个，首先这个比较明确的把它加以区分开来。在柏拉图那里的话，他虽然两个都有，但是他没有加以明确这个界定。所以 亚里士多德非常自觉地把这个东西区分开来了，那区分开来了，这个也就是引出了后来的啊关于理论的知识或者思辨的知识跟实践知识之间的一个区分。这个区分也引起了这个就是两种这个理性的这个区分，也就是一直到康德之所以能够提出有两种这个思辨的理性、理论理性跟实践理性的话呢，这个根子恐怕就是亚里士多德这个方面。所以亚里士多德这个思想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所以亚里士多德他把这个知识这么一方，他尽管他认为他那个第一哲学啊，或者说神学是最高的一个理论的知识的东西，但他同时也认为伦理的、政治的这个知识、这个实践的知识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他一点没有这个轻视这个实践方面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人的一个这个做学问的一种风格的话呢，跟柏拉图的思想有点不太一样的。他是亚里士多德这个非常注重实践的一个人，啊。他不仅在生物学方面有大量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啊，而且亚里士多德在进行这个理论研究的时候，他每研究一个理论问题，你可以看到他都要去什么呢？去追溯这个问题上面的历史上面的一些思想家们、一些前辈们怎么一个看法，他在总结这个基础上、经验的基础上面再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著作里面可以看到是非常清楚的。啊，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历史、注重事实的一个人，啊，注重这个事。所以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哲学方面的这个工作的话呢，可以说是做的相当的这个，相当的到家的。他的伦理学是吧？他的尼格马克伦理学跟他的这个政治学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一方这个学科领域里面的一个奠基性的一个著作，是吧？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西方人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尼格马克伦理学。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西方哲学家在往实践哲学方面转向嘛，就行了嘛。他的政治学同样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同样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但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这个实践哲学，他实际上是把生产的东西、生产的知识是排除在外的，啊，因为他另外还有一类知识叫制作的知识。所以在他看来，比如像工匠的那种制作的那种技艺的话呢，那不是属于实践的知识，把实践知识是排除在外的。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理解的那个实践知识实际上是有点这个，所以这个就形成过后来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把实践的这个东西的话，往往理解为所谓实践的知识，就是理解为伦理道德跟政治这一方面的东西啊，跟政治。那么后来基督教产生形成以后的话呢，就是把宗实际上也把伦理跟宗教这两个人合在一起。所以后来康德所讲的这个实践理性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宗教跟道德这个方面，是吧？道德生产的、制作的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在他的世，在他们这个世界思维，当然这可以说是他们实践知识或者实践哲学里面的一个局限，是吧？局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刚才讲的，在可以跟他非常清楚的，在这些哲学家那里的话呢，思辨跟实践这两个知识的话呢，同样是这个存在在这里，那同样是存在。那么。这样子一个思想，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论哲学转向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说哲学一转转过去以后呢，就把前面的这个西方哲学的这段历史上面的这个些东西的话，似乎就是已经是不重要了，或者说可以加以抛弃了的东西。恰恰相反，越是要在转向或者要在批评传统西方哲学的时候呢，我们恰恰越是要重视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这些观点跟看法，是吧？要更加应当去注重这一方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哲学到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到了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是吧？到而后的这个西方哲学的再一个高峰，就是到了笛卡尔开始，啊，到了笛卡尔。所以我们现在在西方哲学上一般把笛卡尔是看作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转折性的一个人物，是吧？这个好像是大家都比较一个公认的，认为这个笛卡尔把西方哲学转向了这个认真论的方向。因为过去是从注重的古希腊哲学注重的本体论，那么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西方哲学是认识论啊，或者说知识论啊。那么这个看法呢，应该说有一定的个道理，是吧？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在里头。因为从笛卡尔开始的话呢，他的研究这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要确定我们这个知识的这个确定性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基础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要为人类知识寻求一个根据，寻求一个基础，它是在什么方面？那是说着重在这一点上，这跟古代希腊哲学家们呢是有点不一样，那是有些不一样。不过也要注意，在古希腊哲学家实际上对知识问题啊，各方面，刚才我都已经讲了，是吧？就在古希腊哲学那里的话呢，在他认为这个你要解决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吧？是通过一个什么途径呢？就是借助理性，通过一个求知识的途径，就是通过求知来解决哲学上面的这些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吧？所以他那条路线的话是一条自私，就是这个通过理性、通过知识的这条路径来的。所以知识论在他那里跟本体论这两个东西就没办法分开的，是吧？没办法分。柏拉图之所以要提出这个理念，这个原因的话，也就是他是为了要求得一个真正的知识，是吧？真正知识应该是永恒不变的，是真正的。那么这个就是理念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不是说他不要知识。啊，或者说不重视这个知识论，到了到了笛卡尔那里才开始，这并不是这样子。而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的话，他通过知识的途径，他去寻求这个宇宙万物的一个终极的根本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的话呢，他是要从什么呢？是要从事物当中要想去求取这个东西的。他们总认为这个终极的根本的东西的话呢，是在这个里面，是吧？在这个事物当中去寻求。啊，从事物当中去寻求。而笛卡尔开始呢，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的话呢，从他笛卡尔认为的话呢，这个知识的这个基础根基的话呢，实际上是通过什么？通过一个我思，啊，通过这个我思的这个途径，这个作用的话呢，来寻求这个基础跟根据。也就是说，这个基础跟根据呢，不是从这个事物当中去寻找，从我思当中去寻找。这个可以说是笛卡尔在哲学上面的，所以我们讲笛卡尔的我思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觉得这个道理也就是在这个方面的东西，啊，因为我思哲学它就标志着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这个觉醒，啊，标志着人的一个主体性的这个觉醒，啊，人跟众生自己的这个主体的一个能动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是这样子来理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谈论这个笛卡尔这个哲学。但这里呢，我觉得有一点也要指出呢，就是笛卡尔他提出这个我思哲学，他也不是凭空出来的。实际上我根据我的理解的话呢，我觉得西方这个哲学呢，它在经过中世纪这段之后了，到了后来文艺复兴，特别是宗教改革的话呢，应该说跟西方哲学的这个产生，特别是在17世纪以来，这个西方哲学产生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啊，极其密切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的话呢，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思想，就是认为，我们信仰上帝，信仰基督徒，可以直接的跟上帝沟通，是不是？我不一定要通过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实际上是利用了。大家相信这个上帝，相信这个天主，啊，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啊，来搞这个腐败，啊，这个马丁路德记录了这个教皇的这个大量这个腐败的这个东西，是吧？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赎罪券，是吧？就是这个东西。而他提出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认为人可以直接的跟上帝沟通，我不需要你教会的中介，啊。我只要虔诚的相信这个上帝的话，那么我自己就可以得救了，因信称义，是不是？不需要那个东西。那么他的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当中的话，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催醒了人们的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觉醒。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这个时代跟社会通过宗教的改革的话，就是自我意识的话呢，醒过了，也就是人的一个主体性的一个作用的话呢，无形当中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提升，啊，这个实际上是笛卡尔提出我思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以往我们在谈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往往也是不是太重视这个，不是太重视，因为这个过去学我们在学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基督教这一块呢，或者比较马虎一点的，那么就划过去了的，是吧？否则呢，就是因为对基督教的话，在我们国家过去长期是有存在的一种偏见， 那这个认为这个宗教把宗教都看作是一种荒唐的，或者说是比较低等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啊，这跟西方人正好是来一个相反。实际上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思想这个情况来看待这种问题。而实际上的话呢，构成笛卡尔的我是哲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这个是马丁路德那个宗教改革的那个思想。啊，当然宗教改革不光是马丁路德了，还包括加尔文啊，还有其他一些宗教。那么马丁路德当时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啊，那另外还有一个背景的状况呢，就是当时的那个自然科学的这个兴起，这个伽利略的这个科学上面的这个成就等等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些科学上面的成就的话呢，就是突出了一个什么，突出了一个这个数学的理性啊，数学几何学的这个理性啊，那么。当时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话呢，就要求就迫切的需要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的这个知识，啊，那么这个两大个背景的话，我觉得就是促使了这个笛卡尔的自我是哲学的这个形成跟产生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应该按照他的看法就是我是故我在，也就是把是跟在这两个东西连接起来，是吧？当然笛卡尔的我是里面事实上不光有包括思维。啊，不光包括理性，实际上也包括了非理性的东西，但是主要的应该是理性，那主要的应该是理性的这个东西啊。那么把思跟在这样子连接起来的话呢，这的确在以往哲学上面是说没有的一个东西啊，是标志着西方哲学的是一个转。但是这个笛卡尔开始个转向的话呢，他并没有把古希腊的那古代的那个本体论的问题都统统抛开，实际上是以这个本体为前提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无论是这个17世纪，不管哪一派哲学家的话，他都还承认了这个本体实体的这个问题，对吧？都还承认，没有一个哲学家敢于把这个东西来抛弃，敢于抛弃的。尽管这个实体本体这个概念在实际上有很多哲学家都在怀疑。啊，包括洛克、休谟等等都提出了这个怀疑，但是呢，都不敢完全真正抛弃他这个概念，所以本体这个思想还是在他那个脑子里面，还是在发挥着这个作用，啊，还在发挥着这个他们的这个作用。但是西方哲学经过笛卡尔的这个转向以后呢，因为他也并没有真正把认识论的问认识这个转向这个完成，因为我们知道笛卡尔实际上他去世也比较年。比较早的，他50多岁就去世了，是吧？他曾经是雄心勃勃，是吧？像这个，如果说他要想供应这个科学知识，他通过一个这个天赋观念的话，把所有的知识全部都建构起来，形成过一个体系，啊，这个把整个这个知识的话，形成过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都建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是他最后没有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啊，他最后是。到了这个瑞典，那里这个请他去瑞典国王请他去，在那里后来去世了啊，没有完成。所以认识这个认识的准确呢，实际上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到了在康德那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论这个转向的话，说这康德比起笛卡尔来，它的重要性恐怕是更大一点，更重要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术界非常注重康德的话呢，当时也非常有道理的，是吧？这个文革之前，我们学西方哲学史的话，黑格尔要重于康德，啊，文革结束以后的是调过来，那要是康德重于这个黑格尔，但实际上呢，也并不一定，这也并不一定是非常正确的，但至少呢，过去不太重视康德，重视康德这个还是对的，啊，那么康德的这个转向里边的话呢，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个，就是康德的转向，我们一般过去认为康德哲学的话是实现这个哥白尼革命，这个哥白尼的革命就是。指的这个认识论上面这个主体跟客体的关系，是吧？就是说，以往的这个认识论总是认为主体要符合客体，主体投合客体。现在这个，康德把它倒过来，啊，认为是应该客体投合主体，是吧？这么一个这个转向，啊，那么这个转向是康德实现的，啊，是不是一个转呢？应该说是一个转，他自己也称为是一个哥白尼的这个转向。那么康德实现这个转向的一个主要通过是什么东西呢？通过一个是通过这个批判。是吧？一个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他的先验主义，通过这两个东西。所以康德哲学里面呢，要了解这个理解康德哲学，我觉得首先是要必须掌握他的批判的东西，跟他的这个，跟他那个先验的这两个概念。